你身上的一些影响哈，那有一个影响就是刚刚第三组的人他们讲的，就说好像就说这个怎么讲，要就看着人家脸色来做事 ，OK， 要那个，那这个东西是会是这样，因为如果说是专制型的父母的话哈，你们很怕惹他生气，我们很怕不高兴生气，然后得了惩罚或是怎么样哈，我们就会常常要去察言观色。然后呢，造成从小就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变成一种习性。我们的习性变成什么呢？我们就是常常为了要看到，我们要先看到，为了讨好这个父母，不那个，我们先看到他要什么，所以呢，我们就顾到别人的感觉，过于顾到我自己的感觉，顾到别人的需要，过于顾到我自己的需要。那这样的结果就变成一个我们这个有一个专有名词哈，叫做 codependent 呀、，codependent， 意思就是说，你后来最后变成你在为别人活，好，别人的需要、别人的感觉、别人的什么什么，你都在满足那些，完全不知道我自己的需要、我自己的感觉，好，我自己是怎么样，好，我自己应该怎么过日子，不知道，就是跟着别人走。那你说这样子的人就不好吗？这样子单单这样子的话也马马虎虎跟配合你的人，如果配合你的人很爱你啦，他也顾到你啦，那也就不错了。可是这种人有一个问题，好，这问题是发生在哪里呢？他是觉得我并不知道我自己是这样，可是呢，我今天我全部我可以为你我摆上一切，好，我什么我都可以牺牲掉，我为你摆上。可是我在为你摆上的同时，其实我里面有一个期望，就像我们小时候一直期望那爸妈会爱我多一点，不会再骂我，会喜欢我，会抱我，会怎么样，好，我一直期望那个东西。那我现在做法我是一模一样，可是我不知道我里面有这个期望。我的期望就是说 OK， 其实我也要，那我这么样对你，我全部为你活，我全部帮你打点的好好的，我是帮你都考虑到。可是呢，那我的期望就是你就要满足我要的东西。 OK， 我要的是什么东西呢？有的时候是很大很大的东西。 OK， 那当这个人没有给你要的东西的时候呢，你就会很苦读，很有怨，里面很多很多的怨，很多的苦读，你这个人一定是很不快乐的人。 OK， 那然后你会不会善罢甘休，你会一直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硬的软的或什么，让对方要满足你要的东西。 OK， 那如果对方不给你，他就是欠了你的。 OK， 那你就有很有所有的理由你去惩罚他，啊，惩罚他就包括我知道你要什么，我故意跟你反着来，好，我就是就这种样子，这种样式的惩罚，好，一直到他受不了把你要的给你为止。OK， 那常常这个是不会得到的，常常这个东西要不到的，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很凄惨的婚姻，很糟糕的关系，其实就是跟这个有关。OK， 所以我觉得很好，就是我们有人自己抓到自己是这样的心。OK， 如果是这样情的话，你要停下来。OK， 是这是他的需要，我看到。那在这个同样的情况里面，我的需要是什么？那我怎么满足我的需要？这个也一定要考虑，而不是说 OK， 我今天不顾我的需要，我通通帮你做，可是你就要把我的需要啊给我。 OK， 那这种我们 codependent 是一个很糟糕很糟糕的关系。比如说最早发现就是在醉酒家庭啊，这个吸毒的家庭这种里面哈，那这个一个人如果是醉酒的好了，他醉了酒了，那他这个不能上班了，然后是一塌糊涂，行为上干什么都一塌糊涂。那这个另外这一半呢，就会帮他，然后帮他外面弄得漂漂亮亮的。哎呦，他生病，他身体不大好啊，他今天生病了，或者说啊太累了，他在工作太累，好，帮他去请假，帮他什么，外面给他维持一个很好很好的形象。可是呢，里面就是他所有的，他通通都在打点，所有的孩子，所有的家事，所有的外面的外交，所有的那个，他通通打点的好好的。OK， 那可是呢，他可能要就是说，你不能离开我，你要全心全意爱我，你要全部的感激我啊，那人家把你所有那，他可能要的是很高的代价，他自己并不知道。然后就那，所以他会容许这个人 一直这样下去。我们刚刚讲说，我们昨天讲的，我们说爱的行为是让这个人会成长的，对不对？感性上、灵性上、人格上、责任感上会一直成长的。那可是这个 codependent 不会付出这种爱，他完全就像我们溺爱型的父母一样，完全就帮你打点好了。OK， 那所以这个人永远不会成长，他就永远不需要戒酒，他不需要戒烟，不需要负起自己的责任来，因为这个人会一直帮他，然后帮他的结果，这个感情是不会好的啦，因为他就会有一些要求，有一些什么。OK， 这是 codependent。那我们能够自己找到抓到自己这样的话，很重要，因为神看你比看其他的你的事情跟你的那个要重要的多。你这个人是对的，你其他东西都会是对的，所以神第一个要救的是我们，要让我们成长，要让我们成圣，这个过程它是对，针对我一个人，就是都是个人，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当你这个人都对了，你成长了，你成熟了，你的关系就好了，然后你呢很自自然然的就是神的光，神的盐，就是神放在身上的城市，就是这样。可是你如果不对，你做的再多，你这个盐是没有味道的盐，你这个光是放在斗底下的光。 OK， 那这个是在神国是没有用的，所以神第一个要做的其实是你啊，是我，是我们自己一个人，这个个人。所以我们要，如果说我们抓到这个，我们不要说哦，那干自己的需要，顾自己，好自私哦，不对。因为神先要顾到你的需要，你满足了，你才可能是健康的给。你没有满足，你给的时候是很多条件的，那是很不健康的。OK， 所以这个我们是能够，我很高兴，就是我们中间人自己能够抓到这个哈。那抓到这个，你要知道说 ，OK， 我至少我要，哦，擦掉了，我那个想法，我的思想里面奇怪，我为什么是这样？我的需要是什么？我的感觉是什么？我为什么会这种反应？我自己先抓到。OK， 那我很多很多需要其实是要从神得的，不是从人得的。因为很多，如果是说我们小时候一直是专制型的父母，这么很强压式的这样的话，没有一个人能补偿，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回到我们小时候，把那个时候我缺东西给我，只有神可以。OK， 所以我们就要开始跟神 deal。可是这个东西不是立竿见影的，是一件一件事，是一次又一次。OK， 可是到某一个程度，你会发现说，好久，哎，怎么好久我都不是，我现在的反应怎么不是这个样子了？那个时候你已经被医治了，你都不知道，反正哎，是这样子过来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是从那个这个专制型里面出来的哈，叫做完美主义。好，那这完美主义呢，也是一个很具有杀伤力的东西。好，那完美主义的人呢，自己是很苦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痛苦的日子。为什么哈？因为我们神造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是眼睛都是，我们天生就喜欢那个美的，那个善的，那个好的，那个就是天生就是这样。那神造我们的时候，我们像他一样，因为神就是这样，他都是很正面的看的。那可是完美主义的人呢，他们的已经调整了焦距，专门找那个缺失的，有缺点的，有那个不完美的地方。好，那比如说我那时候我常常举一个例子哈，啊，一个新房子，好，我们去人家家 house warmer， 啊，我们去人家家，这个全新的房子，可是呢，一个完美主义人，大家总就说哇，好棒哦，那是全新的，好干净，说怎么这种是新的厨房什么，都会看那个好的新的沙发，哦，布置的好漂亮。这个完美主义的人一走进去看说，哎呦，光线怎么那么暗？然后，哎呦，这地上怎么有一根狗毛？好，他会看的是这些东西。那他不会，他就是不会，就失掉了欣赏的所有的乐趣。那你说对人的关系上一样啊，曾经拿回来四个 A， 你怎么拿一个 B 啊？这 B 是怎么回事啊？好，你要加强，怎么怎么怎么好，开始补习啊，怎么样，中文课等等等，会是这样。所以，跟他在一起人都会很不满足，心理上都很不满足，因为永远不够好啊，就是 never good enough， 永远不够好。OK， 所以。自己活得很辛苦，跟他一起人也很辛苦。可是呢，这个是什么呢？完美主义的人就是说，他自己原来就是要好，一直要好。那可是呢，小的时候没有得到鼓励，没有得到肯定，他的好没有被看见，没有被 acknowledge， 没有被提出来。 的结果，所以他一直在就是像有点像 codependent 一样，一直在我再做好一点，你能不能，你就是说希望能够得着那个肯定，通常那个肯定就是那个爱，就是希望能够得着，所以他就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努力，可是一直没有给，就他的感觉是我一直还没有做好，还不够好，他就会一直在继续努力，一直在做，所以变成就是说不能有缺点。那不能有缺点，另外一方面就是变成不能承认有缺点。好，那就关系上就很有问题，永远就是说他不能有错，都是别人的错。OK， 所以这个就变成很困难的一回事。所以这个就是说，如果你是专制型的父母，不过还好，我刚刚听到就是说，大部分的人都不是，都是有一点，都是有点综合性，然后大家都知道要做民主型，而且很多人都已经是这样型了。所以感谢主，这个是很好的。那如果你有这一方面的专制的话，我觉得有一点你至少要加上去，就是说你对孩子的肯定跟鼓励一定要加上去。好。好，还有刚刚那个蔡弟兄讲的很有意思，他就说这个虽然是权威啊，绝对绝对的权威下长出来的，可是他非常反抗权威。好，那这个呢，其实有另外一个层面的事情在里面哈。那是因为这个他看到父亲对权威的反应，大声点。他看到父亲对权威的反应，给他的里面起了一个什么？一个羞耻感。因为爸爸对我这么凶，这么好像是全能、全是、全对的那个人，可是为什么有一个有权威就这样呢？所以他因为脑很 shameful， 觉得很那个好，所以他对权威反而就产生一个反的作用，一个负的作用，会跳起来会反抗。然后好处就是说把你惧怕权威那个拿掉了，可是呢坏处是说这个根不稳，扎在那个羞耻感上。 OK， 所以好，这是我们刚刚的一点点我们讨论的一个总和。大家对讨论觉得怎么样？好吗？喜不喜欢？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比较下去一点，学的东西好像消化一点，咀嚼一下？ OK，应该是这样子。好，因为我这个东西实在太多，你要讲亲子实在东西太多太多，不知道从哪里去找哪一些东西啊，来讲，那是这是我的困难，太多东西了。那可是去年不过还好，就是说因为这是第一节课，以后还会有，以后可能还有别的人会来继续往上再往上加，所以我是最基本的。那第一第二呢，这个去年大家也告诉我说这个学心理的东西希望能够多一点的运用。 OK， 单单听一大堆的这些理论或是这些道理什么之类，懂是懂，可是下课完回去以后这个东西就又是理论放在架子上没有用，就说那改的机会不大，运用的机会不大，因为不还是不熟悉，不知道怎么用。就是去年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人的感想哈，所以我今年我试试看，我们慢一点，不要放太多的东西，我们来有一段学了一点东西我们就来消化消化，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这一节课我们主要讲的哈，我们要看小孩是怎么长大的。不是说小孩长大你当然给他吃给他喝，那个我们忽视型的父母就只要有吃有喝有睡他就长大了哈。我不是讲身体上的，我是讲心理上的。 OK， 那人的心理发展很有意思哈，它有一定的阶段。好，每一个阶段里面呢它都有一个东西它必须要长成。好，那为什么呢？长成这个东西呢就好像是一个我们盖一个房子，好，它就有这个砖，好，有这个 building blocks， 就是这个砖。好，那最下面的基础是最重要，因为你下面基础好，你往上可以一直盖。你下面如果基础不好，好，你上面有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材料，盖不出来，有的时候盖了会垮。OK， 所以这个就是说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就是非常非常重要。那我们就说，那完蛋了，我的小孩现在已经15岁了，那我前面都错了，那怎么办？OK， 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回去重建，只要我改，这个小孩就有机会从头再来过。 OK， 所以错了没有关系，可是我们今天要很清楚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呢我那时候我是我的我是 我儿子两岁半，我开始去上学，学这个小孩是怎么长大的，我完全不懂他们是怎么一回事。那所以我开始那时候开始上学所以我儿子很可怜，我儿子我们就说是 guinea pig， OK， 是我们是那个完全不懂，然后就 很怕，因为怕所以就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变成权威式的教法。然后到我女儿的时候，我女儿出生的时候我已经上了一年多的课了，所以我女儿呢就很有福气，她长大的那个都是我用学的，然后再从主里面找到神，就是从我学的东西去找印证，在圣经里真从神的方式里面去印证哪些是对的，我在用他的身上。所以我就是很不一样，我那时候真希望哎，他们都塞回肚子里重新生，因为我读了这个以后啊，重新生我从头养起，我一可以养对的。可是呢就不过感谢主，就是我就说都有后补后面都可以补，所以这个现在他们都长大都成人了，所以也都感谢主，都很不错啊。好，这个东西是在是一个人叫做 Eric Erickson， 他的 first name 那个名字是 Eric， 他的姓是 Erickson 啊。这个人呢他这个发展出这个理论来，他把人生分成八个阶段， OK， 那没有 OK， 那个这个没，因为这个怎么讲呢，这是好，如果大家要我可以印给大家，好，因为这个东西是我自己写的，然后我是也不是说全部照原来的那个，我大概觉得那个我把它写下来。好，那大家 Eric Erickson OK忘了。OK， 这是这一个人，他是他的这一个大家普遍全部都接受，好，他是叫做社会心理学的社会心理的发展。好，他把人生分成八个阶段，那我们今天只讲到因为我们是讲那个亲子，所以我们只讲到青少年阶段，后面就不那个了哈。好，我们到青少年阶段呢，我们一共有五个阶段是到青少年。好，那我们先从出生算起， OK， 我们第一个阶段呢它叫做是从零岁，从出生到十八个月。好，那这个时候呢，他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需要完成的东西，一个完成的一个信念也好，一个过程也好，一个成长也好， OK， 那这个时候需要发展的是什么呢？他需要发展的是一个信任感， OK， 那怎么叫零到十八个月人事不知他怎么发展信任，这个是完全发展信任的时候。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能，OK， 所以他唯一会的怎么就是哭，那他的哭对他来说是唯一一个东西是他可以用的，是他的语言， OK， 他哭代表什么呢？他哭代表我饿了，好，我冷了，或是我热了，好，我尿湿了，我不舒服了，或者说无聊透了， 我没有睡觉，可是我醒着，可是我真无聊，或者是我这里痛了那里痒了，这个都是他唯一的语言，一种沟通方式就是哭， OK， 那这个时候如果他每一次他哭了以后有一个反应回来，好，比如说这个照顾他的，通常这个时候他的唯一他的世界里面就是他跟他的照顾他的那个人，到十八个月其实是在我看六个月以前他是根本不知道那个是不是他跟他同一个人，他以为完全是同一个人，他就是那个人，那个人就是他。为什么？因为他哭那个人应该是有反应，就像我们今天我这个手这个肩膀坏了然后痛了，我就会这个手会去摸然后就会揉他一样，那我只是我那我今天是因为自己身体我不用讲我自己就会去了，可是对婴儿来说他必须要有，他就有哭然后这个就来了，这个安慰就来了哈，这个是他的。所以他如果每一次的发出讯号，好，那都有一个结果， 好，比如说他哭了，然后呢这个哦原来是饿了啊、就有啊、就有这个食物就进来了哈，然后这个是脏了，这个是湿了，我不舒服了，哎，尿片就换得干干净净的了哈。然后无聊就有人抱着玩，抱着摇，抱着跟他玩玩什么，他每一次都有这个，都有这个样子，都有反应的时候呢，他对他自己发出的讯号很有信心，因为我的信号就有反应。OK， 那那这个时候，所以他是能够建立他信任期，他信任自己的讯号，他信任那个照顾他的人，那个照顾他的人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他的全世界，他就能够信任这个世界，因为他什么东西他通通跟他无关的，他也不会那个的，只有这个跟他连接的人，所以当这个人能够满足他的时候，他的世界能够满足他，所以他对整个世界的看法是很正面的。OK， 好，所以呢，他当他以后这个东西就在里面，就是第一层的那个砖盖上去了。这砖代表什么呢？他说，当我有需要的时候呢，我可以要求帮助的，我可以请求人家去找帮助的。他说我可以的，而且呢，我相信人家会帮助我的。他有这个信心 ，OK。然后呢，一般来讲，他相信大部分人一般都是好的。Okay? 他所以看人或是看世界是比较正面的 ，OK。如果这一个盖得很好的话，他看得比较正面 ，OK。然后呢，他对人呢就很坦诚，他不需要隐瞒，没有什么好隐藏的东西。他对人很坦诚 ，OK， 很正面。他能够，你当一个人夸奖他、赞美他，或是送他礼物的时候，他可以很正面的接受。你会发现我们中国人很难，你要说你好说啊，不会了，不会了，你饭煮的好，啊，乱煮的了，乱煮的了。你会发现我们不能够接受，很难正面接受，不好意思。OK， 可是如果是一个这个很好，他很能够很正面的接受，正面接受意思说他接受起来他很高兴，他不会因为这种很骄傲，然后觉得啊我很棒，我比你好，他不会，他会很高兴，谢谢你，然后他真的很高兴，他心里很高兴，你的夸奖，你的那个肯定给他，你发现他接受了，那你也会很高兴，这种叫，我是说这个叫正面的，好，然后你给他里面给他礼物呢，他也是很能够很正面接受，而且同时他也会给人家正面的肯定、夸奖，送人家礼物，都是很正面。他不是说送你东西讨好你哦，送你东西是我有个目的哦，他不是，他就是喜欢，就是高兴就跟你分享，他就可以这样做哈。然后呢，他自己的东西哈，他的思想啊，他的想法，他说他很乐意跟人家分享。不会很小气，不会很自私 ，OK， 这是第一层。可是呢，如果在这个时候他要的东西，他的每一次哭不见得有回应，或者回应不是很好，好，然后哭了半天半天，哭得一身大汗或哭得累极了才来，啊，或者是说来了以后呢，就说吵什么吵，吵死了，啪啪就动作很粗，好，或是很就让他的感受，因为。孩子的感受没有那些，他是完全是身体上给他的感受。OK， 如果你动作很粗很重的话，那个让他觉得没有安全，很不安全。OK， 那像这样子，如果是或者说根本就是我们叫neglect，根本就不管，那哭吧。有一阵子流行的就是说让孩子哭，那多少每四个小时喂一次，然后如果他中间哭就叫他哭。有一阵子是流行这种样子的 parenting 方式，就现出来，这都长大了，就看到那个后遗症很多很多哈。那他这个时候如果信任的感觉发展不够的话，不好的话，或者是说就是根本就没有发展出来的话哈，他是这个小孩就是这个长大了或者是小孩的时候，他再大的困难，他不会求人家帮助，他不知道也不敢也不会去找帮助，他要不然就自己解决乱搞。要不然就偷偷摸摸的藏起来 ，OK， 好，那他当然更不会讲出他情绪上、情感上的需要，好，不会得到正确的一种support， 就是人家的支持他或他不会 ，OK， 因为他不相信会有人会来帮助他。那小时候他唯一的那个就是他的全世界，他用他只有的那个方式，他就是全部的方式了。都没有用的话，他今天他不相信有人会来帮助他的 OK， 因为他认为一般人都是坏的 ，OK， 都是邪恶的 ，OK， 他看人就很负面，他不相信任何人 ，OK， 那啊、在任何的情况下，随时随地他在保护自己，那是第一，保护自己防卫别人那是第一 ，OK， 那对人非常的不信任 ，OK， 然后呢，OK， 他也不能够开放他自己，好，然后他很难接受别人的赞美。很难接受别人的礼物 okay, 他不能接受，他不相信你为什么要说他好，不相信你为什么要赞美他，因为他不觉得他自己值得这样，所以 你是什么意思，所以他很难接受 okay, 东西也不愿意跟人家分享 okay, 那这是第一个阶段，所以这每一个阶段里面哈这是第一个 building block 咯，这是我们叫做基础，这个基础如果没有建立好，那这个就比较难，因为这个太小太小的时候，所以我们在心理上面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病症哈，我们叫做什么人格性疾患，就是这种疾患通常发生在这个阶段。好，如果说这种就是说我们的照顾我们的回应不是 consistent 不是一致性的话，就会造成一些人格性的疾患，这个就比较难治，在我们的那个心理医疗上面就是非常难治的一个病，常常是只能教他方式，可是不能治好他，只能教他跟人家相处的方式，没办法治好他。OK， 好，这是第一个阶段。好，第二个阶段呢，是从18个月到3岁。好，18个月到3岁，这个时候呢，他要完成的是一个他自己的一种 自主性。为什么？因为你看哈，18个月开始，这个孩子很多小孩已经会走了，1岁多一点，他们开始会走路了啊，所以他们开始会动，他不是完全依赖他，从他怎么都是你要抱着，是吧？他开始会爬会走，然后呢，他可以控制他的小肌肉，他可以去搞一些东西，所以什么柜子门什么全部不要打开，所有东西都要扯出来，这是这个时候，他就是他什么都要自己来哈，然后你会发现我们叫做 terrible two， 为什么叫 terrible two？ 因为这个时候他什么都是要自己来，因为他这个时候有一个需要，他需要自主，他需要知道他自己能做什么。OK， 他在探讨自己，因为这个世界对他来说太新奇了，他以前只能躺那，你抱哪是哪，你放哪就在那不能动，那现在可是可以动了，他可以爬了，他可以从这个房间爬到那个房间，他可以开柜子。他可以那个去看看那个电插头里面是什么东西，有个洞洞，他小手伸进去看看，他什么都，他每个东西都很好奇，好，所以他这个时候呢，他要自己，而且呢，你看到2岁多，他会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他会自己喂饭吃 ，OK， 他会自己穿袜子，好，他会自己开抽屉拿衣服，他会自己很多东西，所以他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好，你要跟他说什么，他都说 no， 他都不要。他跟你说，他最会一句话就是 no。好，然后我们吃饭了好不好 ？no， 睡觉好不好 ？no， 他都是 no， 他什么都不要。OK， 不是说他不要，只是他这样子，他就有自主权。他要的是这个东西。OK， 刚刚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完全是妈妈，这个时候呢，他的关系人加大了一点点，爸爸也加进去了。OK， 就是照顾他的。的人啊，爸爸妈妈就加进去稍微多一点，不是只有一个了。OK， 你看哈，孩子大概在7、8个月的时候哈，在7、8个月以前，那个 baby 谁抱都笑，谁抱他都高兴。到七八个月以后，哎，这个不是自己认识的人，不是家人，不是妈妈，不是爸爸，抱他就开始哭了，或者是说有人生人进来，他没看过，或是生人就是不是很熟的人，他脸就皱，他就哭了。为什么？那个时候他开始认识说，哦。我是自己，我不是我妈妈的一部分。他以前在这个以前，他根本觉得是妈妈的一部分。好，那所以他不没有那个分开的感觉，所以他不知道这个。从7、8个月以后，他开始知道说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好，那所以这个妈妈会不见，他妈妈会突然不见，然后会再出现啊。所以那个是分开的两个东西，他开始发现，所以不是。不是他就是说不是他认识的人的话，他会怕生。 他开始会怕神。 OK， 那在这个时候他开始从这个七八月开始接受的就是说家里的人， OK， 那爸爸啦或者如果有哥哥姐姐的话，他开始就是开始可以接纳这些人。那重点是他要自主， OK，因为他是个小肌肉啊什么啊什么。然后在这段时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训练大小便。 OK， 我们都在这个时候就是 diaper training， 就是训练大小便的时候。这个可以是一个征战，因为你知道他在2岁， No， 你叫他大便 No， 叫他上厕所 No。 好，他就有的时候有的孩子变成很难，那如果你用强迫型的话会造成他很多的问题，因为这是他可以自己控制的东西。有两个东西他可以自己控制，他知道他完全可以控制，如果你不让他控制，那就会将来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什么东西能够控制呢？第一个，他吃饭吞不吞下去是他可以控制的。所以你看这小孩子一口饭含在嘴里，含一个钟头还在那里就不吞下去，因为我管你就没有办法叫我怎么样，自主。 OK， 大小便我管你就没有办法让我怎么样，别的事情什么事情都可以帮我做，这个你没有办法帮我做。所以这个是他，如果我们是专制型的父母，你会发现在这两件事情上最难，教他吃饭，教他大小便，教他教他那个训练这个厕所，这个是最难的一件事情。 OK， 好，然后呢他这时候他的我就刚刚讲了，他也会走了也会爬了，小肌肉也会动了，也可以抓东西可以什么了，所以他都要去试试看，好，去那个，那他要学会，要知道自己有多少控制能力，他的体能在哪里，他能力在哪里，这个他自己要去学，自己要分辨的哈。那所以呢，我们要给他机会，让他能够自己认识自己多一点。OK， 那最重要当然是他们的关系。OK， 他们跟我们的关系，就跟父母亲家人的关系。OK。好，如果这个时候呢他的发展他的需要得到适当的满足的时候，我们让他那个 explore， 让他就去探险，让他去那个去发现他自己的能力，那孩子呢就会有自立的感觉。 OK， 那他可以有他就是觉得他可以有那个自理或者自主的能力，这样子孩子就对不起就会有自信，因为我会我能。OK， 所以他自信就自然就这样出来了啊。虽然他信他能的东西实在是都是错的，可是你让他知道他能，比如说袜子啊，他把脚后跟穿在脚面上，可他穿上去了，好棒，会，你会穿袜子你能。 OK， 鞋子左脚右脚穿错了啊，好棒好棒，自己穿的鞋子啊。那这个就是说我们就在文化上从这方面就开始有分歧了啊。那我们呢就是都比较疼小孩哈，就是看不得他难过，看不得他那个，你想想看，袜子倒过来穿，他再塞到鞋子里面，那脚多难过，搞不好拿出来的时候都磨起泡来了。所以我们就说怎么这么穿的，脱下来把他重穿。 OK， 这个是一个否定，就是你不能，你做不好，然后就给他的讯息是这样，你很笨，你做不好。 OK， 他自己的感受是这样。所以我们讲说爱的爱的行为里面，他不觉得是悲，可能他不觉得是悲啊，那就我好笨，我不会。 OK， 我做不好。那左脚右脚 你就看那个你到 preschool 2岁多好，已经小孩子开始上学了，你到 preschool 里面去看那些小孩，很多小孩啊那个不晓得是怎么穿的衣服，那扣子当然是乱七八糟扣，上上下下扣乱七八糟，然后你看左脚右脚穿反的，男孩子裤子前后穿反的多的是。 OK， 那可是呢要我们的话，我们真的看不来，那多难过啊，这一天左脚右脚穿反了，这多难过啊，那个裤子男孩子前后是穿反的，你想想看这有多难过，我们会就把它换过来，所以我觉得他会很舒服，这是我对他的爱。可是你看那些美国人，他们不是就让孩子这样一整天，然后就跟老师说他今天自己穿的鞋子，他今天自己穿的，他今天是自己 dress up 的，自己穿的衣服。那所以老师也说你好棒，你长大你是 big boy big girl， 都会这样子。这就是我们文化上面的不一样啊。那你说哪一个比较好呢？我不是说有需要，他们有需要，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他们有需要，要自主，要独立的感觉啊，这个是对的。然后他们这个就是说在他们想法，只要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 大事啊，没有关系。而且呢，他早上回来脚脚痛，为什么脚脚痛？哦，那你今天鞋子不对，我们来看看鞋子怎么样，就检查鞋子里面外面，鞋子没有不对，那你今天是怎么穿的？哦，这样子穿脚会痛，这样子穿就对了啊。这边是左边，这边右边，就开始这样子教他们。OK， 所以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等会学的那个 natural consequences。如果他穿的不对，他会痛，然后在不痛的时候他会要学。如果你说你把硬脱下来，把它换过来，给他的给他的讯息是不好的，是负面的。第一，第二，他没有学会，他只学会说我不会，我做错，我做不好，所以你去脚就一伸，你帮我穿鞋。OK， 那我有一个外甥女儿啊，因为她是宝贝。嗯，他很好久，年纪很大才生的唯一的一个宝贝女儿，那比我女儿小一个月。她一直到上了小学，大概是几年级，三四年级吧。她出门的时候，在门口就脚这样一伸，然后爸爸就帮她穿鞋。那么大还是这样，因为就变成是这样。OK， 好。所以如果说我们第一个阶段发展很好的话，他相信这个环境是正面的哈，这个世界是安全的，是可信靠的、可信任的。那这个阶段呢，他就能够不会害怕，哈，不会因为害怕不敢试什么，不会因为害怕呢不敢测试自己的能力有多少。OK， 好，那长大以后，这种小孩就比较自立自主，他喜欢呢。他做事情可以自己做决定 ，OK， 也可以啊、他可以拒绝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OK， 像我们他会 say no， 我们很多人都最今天我看到好多人，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是不会 say no， 不晓得怎么拒绝，不敢拒绝，不好意思拒绝。那这种孩子他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知道他我要的什么我不要什么，他很知道哪个是他喜欢的，哪个他觉得对的，哪个是他觉得好的，他知道，所以他对不喜欢、不要、不想做的事情，他可以 say no。啊，他可是他的 no 不会伤人的，我们总觉得我 say no， 人家会不会，那是你的感觉哈，不见得是真的，因为人家请求你的时候，你想想看，你去请求人家的时候，呀，有谢谢，呀，你去请求人家的时候呢，人家如果说真的有说不行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你可以再找。好，那可是我们就很怕跟人家说 no， 因为我觉得哎呀，那他就会觉得啊、哦，怎么什么什么一大堆事情就出来了。这种孩子他可以 say no， OK， 然后呢啊、他能常常能够表达他自己想要做的是什么，好，然后也不会被人家控制，他这种小孩不容易被人控制哈。那好，他自己能够独立作业，他自己作业是可以做得很好，他也可以跟人合作，很能跟人合作。OK 啊，做事是有头有尾，他不会半途而废。好，他不管环境或是架构有多混乱、多不那个不没有组织，他都可以把它做完，他不受那个影响啊，就是比较少受这些环境啦什么这些的影响啊。在他的生活里面，他也比较能够维持一个秩序和有比较有组织，就是很不乱的一个人，很清楚的一个人。可是如果在这个时候他的自主性没有发展出来的话，他相反的、哦、他就会有一个羞耻感，他的羞耻感就开始发展了。自主性没有，他相对出来的是一个羞耻感。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那他如果没有发展独立的话，他是觉得自己不能、不行、不好、不够。Okay， 所以他对自己是有很大的怀疑，他对整个世界也有很大，因为他不知道要求是在哪里。我们的完美主义也是这样出来的，不晓得有多高，不晓得有多难，所以他的那个意志提跟提升到一种不合怎么讲不合实际的地步了。 OK， 所以他是有自己觉得一些就是不行不能这种羞耻感，然后呢他对整个也很多的那个怀疑，对自己有很多怀疑，有很多焦虑。Okay， 然后他每一件事情他做时候，他都依赖别人帮他做决定，自己不会做决定。Okay， 他要别人替他拿主意，他自己不会做决定。好，然后对他不想要做的事情，他不会拒绝，他不敢，不会拒绝。Okay， 那 他要表达自己的时候，他总是有一个规范，有一个标准，要这样子说，应该是怎么样才是怎么样，他就这样子说，这样说，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他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想法是什么，他自己的感觉是什么，他就说哦，好像去参加丧礼，大家都应该要哭，所以他就低着头掉眼泪，是真正感觉那么难过吗？他不知道，只是应该的。参加婚礼的大家都应该很高兴，他就很高兴，他真正很高兴吗？他不知道，不一定。OK， 他不知道自己真正想法什么，他只是老是照着那个应该的来做。好，然后呢，他常常需要别人来指挥他，来控制他，他让人家这样，他就变成别人指挥控制的对象，然后做事不喜欢一个人做，因为他根本不相信自己能做好，那做事的时候就拖拖拉拉，老是拖延。好，如果这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没有发展好的话，会是这样一个状况。有没有看到你自己啊？OK， 第三个阶段，好，是从3岁到5岁。这个三岁到五岁，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发展的这个第三层的砖，第三层砖，最需要发展的这种 building block 啊，是自动自发，是一种自动自发性。OK， 如果呢？他前面那个阶段的自主性发展得很好的话，那这个就很自然的就出来了，就是一个自动自发的人，就是延伸下来，很容易。 OK， 那不然的话，如果上一个阶段他们发展出来的是羞耻感或是疑虑的，或是怀疑啊或焦虑啊这疑虑的话，那这个东西继续发展下来出来就变成罪恶感。好，这个年龄就是罪恶感，所以这个年龄如果发展的好的话呢，它是绝对是自动自发性出来了，如果没有发展好，那就是羞耻感。不过这个完全是跟着上个来的，所以我们说下面的很重要，就是这样，上面就跟着这样出来了。 好，如果这个自动自发性 它出来了做得很好的话，第一个，他很喜欢接受新的挑战，他喜欢挑战，他接受新的，他也喜欢接受挑战。 OK， 而且呢，他是一个自动自发的人，是一个很好的领袖人物。 OK， 然后呢，他会做什么事情，常常他会立下一个目标，他自己会立一个目标，然后他会去达到这个目标。 OK， 这个人呢，常常就是有精力，很有，永远是很有精力，很有自信的一个人，不会是拖拖拉拉，很永远是那个好像没劲儿。我们说这个人没劲儿，他是一个很有精力，很有自信的一个人。然后呢，是常常是我们说有三种人，一种是 make things happen， 一种是 wait for things happen， 一种是 hope nothing will happen， 三种人。 OK， 那他这种是 make things happen， 就是创造一种新的机会，创造一个新的一个里程，一个新的现象的一种人。好，那如果这是发展的不好，好，他就是一个罪恶感的人，他罪恶感很深，而且呢，他拒绝挑战， 他不要任何的挑战。 OK， 怕绝对不是一个自动自发的人，他也绝对不是一个好的领导。所以这样的人如果做丈夫就惨了，因为我们说丈夫是妻子的头，丈夫是家里的头，这样的人如果做丈夫就很惨了，那是不是他的错呢？我们怎么帮呢？ OK， 好，那他不大喜欢设目标，设了目标常常达不到，没办法达成。 OK， 然后就是没精力，好，没有冲劲，没有自信，你看这个人走路都是驼弯腰驼背，然后拖着脚走的。 OK， 好，然后他最好不要惹事，叫做少做少错。 OK， 那能够躲就躲，最好不要有事情领导他。 OK， 不要找他做事。哎，教会里这种人不少哈。 OK， 好，那他常常呢把眼睛放在这些生命里面不道德的事情上，意思说他会批评，他老是就是挑批评，什么就是都不赞成，不那个，他的着眼点在负面。 OK， 那这是这个阶段三岁到六岁。那我们知道三岁到六岁的小孩呢已经进入到学龄，好，所以他这时候他的关系人已经扩大 到邻居的小孩，到学校的同学，好，不再是以家庭为主了。 OK， 那所以这个时候你从外面你会看到他行事为人啊是什么样子，你会看得出来。好，第四个阶段，下面一个阶段要发展的是叫做勤奋感，也就是说啊，六岁到十二岁，对不起，六岁到十二岁，勤奋感就是说他觉得他能够胜任的那种感觉。OK， 勤奋，勤劳的勤，奋斗的奋，勤奋感，这翻译的很不好，叫 industry。OK， 这个英文我不晓得怎么翻，反正就是说他要感觉说他能够胜任的这种感觉。OK。所以继上一个阶段的如果是发展的很好的话，哈，有了 有自信的 有自动自发性的话，哈，那他这个阶段呢就是这个阶段孩子就里面就有一个内在的动机。
这个是要在前面都健康以后才建立这个，
对，
这个是怎么建立？
其实都是，这是一步一步一步往上建立的东西。我就说从地基打起嘛，一步一步往上建。如果前面都好，我现在讲的，如果前面的几步都好的话，好，那这一步出来的话，它就是这样子，它它会有一个成功一个内在的动机，好，想要做事，要做好事情。那如果上一个阶段没有发展好的话呢，它只能够很被动的，好，被羞耻感啦，被罪恶感啦，好，这种推着，好，推着走。那所以你想想，一个人一直被羞耻感、被罪恶感包围着的话，好，它产生的是什么？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懂了，他叫做自卑感，就非常自卑。 OK， 所以这是两个阶段。如果 发展的好的话，就是有勤奋感 industry， 有那个就是很有自信，觉得自己能够胜任啊，就是等着长大，也等着那个。那不然的话，如果发展的不好，这个时候就是自卑感。 OK，好，发展的好会是什么一个现象呢？他喜欢学新的知识，喜欢接受新的观念，他里面有一个内在的动机嘛，所以他对这很有兴趣，很喜欢学，很愿意吸收，像海绵一样，就学得很好。OK， 然后呢，他对必须做的和喜欢做的事情，他会有一个平衡。那我们就刚刚讲说，我们 codependent 就是说只是做必须做的，从来不知道自己喜欢的是什么。那他这个小孩这样子长大，在这个年纪他会有一个平衡，他知道什么东西是他责任必须要做，他会做好。那另外他也不会忽视掉他喜欢做的，他也会就是发现自己的兴趣，找自己的，让自己能够就是说一个很快乐很平衡。 OK， 然后对为什么他说这个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诶，这个一开为什么灯会亮，这个东西他很好奇，他常常老是想去发现去研究为什么会是这样。好，为什么这个夏天的时候这个就不下雨，为什么春天的时候就会下，哎，他就会想去知道。所以这种孩子对图书馆就很有兴趣，他自己想要发现很多事情为什么是这样，冰箱为什么是冰的，那 heater 为什么是热的，都是插电而已啊，他就会想去知道这是为什么。 okay， 那所以这种孩子呢会很容易教，而且他会学的很多，他会很有知识，因为他自己喜欢学。 OK， 那他喜欢常常喜欢试试不同的组合，试试新的概念。 OK， 然后呢他试来试去可能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OK， 就发明啊，他会发明。 OK， 然后他很喜欢知道，他非常非常喜欢知道，那自己很有贡，自己有贡献。 OK， 而且因为他的工作，因为他的贡献被人家发现，他会很高兴很兴奋。所以在这个时候的孩子啊，你会觉得他在家里其实是最好教的阶段，你叫他干什么他很听话很合作，这我们叫做 honeymoon 阶段哈，就做父母最享受的其实是在这个阶段，如果说教得好的话。如果说好，不然的话这阶段也会有很多问题，尤其今天在今天这个时候，一般来讲这个时候是最容易跟孩子建立关系跟他们沟通的时候，六岁到十二岁。好， 好，你称赞他，这个他会很兴奋，然后这个更增加他的勤奋感，他会很高兴。然后呢，他能够自主很专心很用心的完成他的工作，而且会成为一个习惯。所以这个时候你教他功课回家先做完，负起这个责任来，他绝对可以。然后你在他做到的时候你夸奖他，这个时候是养成这个习惯养成责任感很好很好的时机。 OK， 然后他至少这个孩子，你就说这个孩子如果很笨不聪明， OK，可他至少他知道，你问他他知道至少有一件他自己做得很好而且引以为傲。 OK， 那他自己的，他就说引以为傲不是骄傲， OK， 就是他自己觉得自己很能接受自己，自己觉得自己很不错，没有那个自卑感。我们现在讲的是相对那个自卑感来讲，他没有那个自卑感。 OK， OK， 然后他那这没有自卑感的孩子能够接受批评，能够接受指导。OK， 然后因为他能够接受，他就所以更能进步。那他不会说你讲了他骂了他他就放弃，不要骂好了，我们讲了他批评他告诉他指导了他他就会放弃，他不会的，他会好，你要说好他就再努力再试，要做得更好。 OK， 那这是这一个阶段如果发展好是这样。可是我们来反过来看，如果发展不好就变成一个很自卑的人。这个自卑人呢，对学新的事情新的观念都没有兴趣，他不想学。 OK， 他常认为就是他常常只做就是说哎呀必须得做的事情，那其他事情他碰都不碰，所以他根本不知道他喜欢什么，喜欢事情他也不会去做。 OK， 就好像老师觉得这个人精力不足那个样子，其实是自卑感往下坠，很重的东西。自卑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的东西，把整个人拖下去。好，然后对各种的事情啊什么，他背后原因为什么会这样从来没信心知道，你要那 A 要开灯嘛，一开就亮了，为什么？那管他的，亮了就好。OK， 他不想知道。OK， 然后停留在已经知道的东西上，你要说他知道啊，他就好了，他不会没有求知欲，不想知道更多，不想知道更新的东西。好，那他想到要做什么的时候呢？他会害怕。好，比如说。你说哦，要有比赛了，或者要考试了，或者要什么了，他会害怕。那甚至于他会有还会有罪恶感。这自卑人常常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罪恶感，所以这个很痛苦。你看哈，我们的痛苦已经开始了，从六岁开始你就开始有这个很深的一种痛苦的感觉，已经会有了。好，这边是第四个阶段，六到十二岁。我们现在十二岁，在 Erikson 是写到十八岁，可是我们今天要把它延到至少二十岁。好，下面一个阶段就是十二岁到二十岁，这个时候呢是青少年阶段。好，这个最重要的发展呢，是一个认同，一个认同，就是说我是谁。一个重要就叫自我认同。我觉得这个解释不通，就是讲起来我们不大懂，所以说要找到我是谁。 OK， 自我认同。好，那这个时期好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时期。等一下，我的小抄掉哪里去了？OK， 然后呢，我们叫这个时期叫做成熟期。OK， 这个时期要发展的呢，就是他的自己很重要。好，那他最主要的关心呢，已经离开家人了，已经不再是自己家的人。他这时候主要关心人是他的同年龄的同辈人，所以呢，这时候他都以他们为主。他回来，他在外面时间比在家里的时间要多，那他喜欢相处的也是跟外面人相处，不再喜欢跟家人相处。所以你就说哎，我们一起去旅行，或者我们一起去 shopping， 或者我们全家一起去吃个饭，他们通常都很不愿意参加。我还记得我儿子那个时候，他需要买衣服了，因为又长大了，长得很快啊，这时候长得很快，长大了要买衣服了。然后呢，我就说好，那我带你去买衣服啊。不甘心不情愿，可他自己又不能去又不能买。好，所以我就带他去，我记得那时候十五岁吧，十四岁十五岁。然后呢他就跟我讲说，妈你走那边， 他走这边，在一个 mall 里面，我不能跟他走在一起，因为他就是这个时候他不希望变成，尤其这种我儿子长大的时候并不是很好，到那个时候还是不是很好，心理上哈，还是很深的自卑感。那他很不希望被人当成是 mommy's baby， 很羞耻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不要跟让任何人看到妈妈跟他在一起，他要靠着妈妈。所以我记得那个是不好过的一段时间。不过呢，哎，就是这样。所以他们啊，回头来哈，这个时候啊，他最主要的关系就是和他的同辈怎么看他最重要，同辈怎么想最重要。所以他常常想要去凑合跟他们一样，他不喜欢被就是怎么讲被独立出来，被孤立出来。所以你会看这个时候孩子很难养。我们下个礼拜我们专注在青少年，因为他们有很多很多生理心理脑子各方面的改变，所以他们荷尔蒙，所以他们很自己很难。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呢我们就要谈他们。好，那我们今天先谈他们这个阶段。好，那如果是前面阶段都发展得很好，这个阶段发展得很好，不哦，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前面发展不好，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机，我们这个时候可以重新让他再来一次。他好像这个时候好像重新经过那个18到3个月那个时候重新来过一样。所以你们第一次我们不知道建立不好，这个是很好的建立时候。不过呢我们要学，因为方式完全不一样，这是我们下礼拜要谈的哈。那这是一个很好的建立，重新建立的一个机会。 OK，那如果前面发展的不好没有关系，那这个阶段如果发展好的话，他开始有一个稳定的自我观，然后呢他这个时候再建立的自我观不容易改变了，就稳下来了。好，他知道自己是谁，我是什么样，他就大概这一生就稳下来了。 OK，然后呢如果是很稳很好的话，发展的很好的话，他能够将短期的目标好转入长期的计划，他能够配合，他有一个远的一个目标一个计划，那他有小的一步步去配合他。你看有些小孩子就真的是很能这样，他说我将来想做什么他知道，然后我为了要做那个，所以我今天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做他知道，就是他每一天他现在要怎么做他知道，然后配合他那个是没有冲突的，他是很有系统的。 OK， 他有这个能力在这个时候。 OK， 那他不他呢有抵御所以他就怎么讲，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叫做 peer pressure 哈，因为他们太注重这些同辈的人怎么看怎么想，所以那个压力是很大的。那像这样的孩子在这个时候如果他是这样的，他不大容易受影响，他有很强的那种抵御的能力，抵御这种 peer pressure， 他不会被压着去染头发去穿名牌要贵最贵的东西，或者他不会要这一项，他不会去抽烟喝酒乱搞，他不会，他不容易，他比较不容易，他有那个我们叫免疫性，他对这种东西就比较有免疫性，就免疫力比较强。好，然后自我接受度就比较高，常常做事情呢他不会说犹豫不决。好，你就看很多很多这种叫 teenagers 这种我看了有时候我们女儿一大批小孩都在我们家来，他们很喜欢到我们家来哈，他们从这个上初中高中开始就常常一大批一来二三十个，哇家一黑压压一屋子人，他们讲，然后你会说你们今天想吃什么啊？ I don't know， 什么没有一个人有意见，不知道都不知道啊。然后要去哪里玩，你想看什么电影，从来就是不知道都不知道。 OK， 那如果是一个发展好，他不会犹豫不决，他能够自己做决定，他知道他要什么，然后他就说 OK 要这样做。 OK， 好，他呢对别人对自己对生命态度都很乐观很正面很积极。好，那不论事情的好坏，他对事情都有那个责任感，好，这个就是很重要的，有责任感是这个年纪必须要完成的东西了。好，很重要。然后呢自我接受度好，所以是他能够做他自己，他不需要去抄别人做别人样子。那我们这青少年的时候就是都会有一个偶像崇拜，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谁嘛，就希望自己是那一个人，一个他的偶像，所以常常就是就说你知道，我有一个以前我们的上有一个老师，他就说 他常常很好奇，他不知道今天回家的时候又是谁。因为一阵子他女儿是某一个歌星，那下一阵子又是某一个什么，因为穿着打扮啊就是那个样子，所以他很好玩。他那是第四个孩子了哈，所以他已经生养他很明白了，所以他说我都不知道我今天回家我今天会看到的是谁。他跟我讲好，然后呢他可以跟人很亲密，不会怕失掉自己。你看哈 teenager 的那个尤其女孩子很多哈，跟一个人很好，可是呢他就是那个人，完全不是他自己，你知道不是他自己，你都知道不是这个，根本不是我女儿嘛，她也不是这样讲话的，也不是自喜欢这个的，可是她一阵她就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没有自己。我不知道有没有，大概都没有像我那么老哈，今年级的 女孩子很多是这样。你看好，那这个小孩呢可以很开朗，那不需要一定是对的，他不需要一定是对的，那这做错了呢也不会怕，就是哦就失掉自我，就完了，我就糟糕了，我就不行了，我就站不住了，我就被瞧不起了，我就他不会，他不怕。 OK 好，如果这段时间没有成，这是我们大家的问题，很多的时候到这个时候都已经前面，因为前面我们都没有人学过，都没有人知道，所以都已经出了很大问题，然后在这个阶段我们也不知道，很多尤其中国人的父母也不知道要怎么做，所以孩子都是这个时候都不已经不好了，都不健康了，好，心理上都不健康了。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叫做角色错乱。 OK， 因为他的自我观上上下下很不稳定，有时候他学一个人学得很像，他觉得自己很棒，就是突然一下好像很有自信，那过一阵子呢，或者是人家指出来他不像了，或者他自己不喜欢这个人了，嘣又掉下去了，或者一件事情做得好了，他就一下飞到天上去了，那哪一个事情没有做成，嘣又掉到谷底。好，所以他那个自我观很不明显，好，很不稳定，上上下下。好，那他那个他只能设短期，就是眼睛看不到远的地方去，他只有短的没有长的，他只有说哦，那你看他们跟妈妈争 OK 我就要我一个client， OK， 他这个小孩呢，他就要把那个，因为他要染别的颜色，他头发他不喜欢黑色的，他要染别的颜色，那怎么办呢？我们黑头发不要染别的颜色，你不能就染，你要先把它漂白，所以他就要漂白，他就非要漂白不可，那他就是只有就说那我就试着给他远的，我说万一你漂白了。然后你不喜欢，你觉得很难看，那你怎么办？好，他说要染绿的，染黄的，染什么的，染什么的。我说你这个一染就是很久，而且你要知道上面长出来是黑的，下面是这样，就是这样的好看吗？你要这样子吗？就是往长拉的时候他就看不到，他就说继续再弄，继续再弄。我就说好，如果你继续弄，万一你不喜欢这颜色，你要换呢？好，那我就说你洗来洗去弄的漂来之后，头发很就是像稻草一样不好看了呢，啊，他这个东西他就想不到了，就是说就是只要短期，因为今天他的那个偶像今天是紫色头发，他今天就要是紫色的 OK， 这种短期的。好，然后他很容易受peer pressure 那种压力，人家怎么样他就要怎么样 OK， 人家是穿什么牌子他就要是什么牌子，人家是怎么样讲话他就要怎么样讲话，所以很容易受这种压力，所以人家都说大家都说哎，这个偷喝那个把那个水罐里面放了酒喝，他就没有办法拒绝 OK。 好，那自我接受度当然就很差了，然后他因为怕做错决定，所以呢很难下决定，那像我们刚刚讲的去哪里吃，他很怕说我想吃 McDonald， 然后别人就会笑他，他就算他真的想他不敢讲 OK。好，那这是，然后呢他们这时候态度比较自私 OK， 做什么事情都有背后私己的目的，都有目的，都是为自己的 OK， 他相信一切都是命运，自己不能做什么来改变，就是没有那种叫什么魄力，或者是叫做那种愿意，就是说这个我不好，我能不能够把它改了，你能不能够改变一些，他不会，他就说哦这都是命运，就这样接受了。 他常常呢就是试着做一个他以为别人要他的那个样子。好，为了是这样子的话呢，因为别人接受他，他才能够接受自己。他为了要自我接受，他常常做一个就是说是别人要他做的样子，他以为了，他以为是别人要他做的样子。 OK， 这个时候已经不是父母要他的样子了，这已经是受外界影响，外面的人要他的样子。 OK， 那所以有的小孩你会看到就是说突然就是变得疯疯癫癫的，好像很大方，好像很开放，很像什么东西那个一样，可是因为这是他以为别人要他的。好，如果不是很不是一个很极端他依赖的对象 ，OK， 或者是一个不在眼前的一个人，他很难跟任何人跟这个人亲近，他不能跟人亲近，除非是一个他极端依赖的一个对象，他的亲近也不见得是正面的，他就是一直要你完成他不能完成他需要的东西。OK， 然后认知上呢很没有弹性，他绝对不能认错，他永远都是对的，因为那样子他才有自己，因为他自己才是好的，所以所有的错都是人家的。这是我们很多 teenage 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年纪小孩都是永远是别人的错。因为他不想学新的，他不想知道什么，所以他知道的那个东西就是那样。OK， 他就是你跟他说哎，不一定哈，就是可能会是什么什么样的时候，他不接受，你不懂啦，他的就是对的，不大能接受，因为他永远要是必须要是对的。好，我们知道这每一个阶段都是就是一个就是慢慢慢慢建立起来的哈。那我们可以回头想一想，你看看你自己哈是怎么样长大的，在每一个阶段里面是怎么样一个状况。 OK， 然后你这一阶段你正确的应该是什么方式，你缺的是什么东西，我们就可以开始开口跟天爸爸要，因为神说他是我们的父亲，我们在那个时候没有得到，我们今天神可以回到你的那个时候重新给你。OK，
就是说他们的，就是他们就是读护理的人吧，就是说孩子在两三岁以前是没有任何记忆力的，所以很多事情他们都不会记得，或者
没有开始。
就是两三岁的小孩是以前的事情他们都不记得，不管这个小孩子多聪明或是什么的这样子。那像老师刚刚有讲，就是其实从零出生零到十八个月，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十八个月到三岁，尤其是十八个月到三岁其实是听起来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可是我听到学护理他们说什么一些发展说是没有记忆力的。
这问题问得非常好哈，人的发展，人的神经的发展哈，是从上往下，好，从内往外这种发展的。OK， 那所以你看孩子哈，他会先眨眼，会先什么，然后呢，他会先抬头，然后手开始会动，然后开始会爬，然后可以站，就是从上往下。那脑子的发展是从里面往外 ，OK， 然后呢？这个记忆，我们讲的记忆在 frontal lobe， 在大脑的上面，这个东西它绝对没有。OK， 你说两三岁以前是绝对，那这个完全是几乎是静止状态，没有你今天可以看到那个叫什么 scan 叫什么，你可以看到它里面没有什么活动的。 OK， 很少很少的活动，没有什么东西。所以我们说是没有记忆力，可是呢，记忆不只是在这里。OK， 我们的记忆不在这里，尤其是这种心理上的、感情上的这种记忆，感情上的记忆力是你还没有出生就有了。那个是在最里面一个叫做 limbic system， 在最脑干的上面一个小小的东西，那里面是百分之百的记忆，可是这记忆是百分之百的感情情绪，没有事件，跟事件不连，所以他会记得，他会记得哦，这个东西会怕怕，因为会有人会凶会骂，好，这个东西会怎么怎么，他记得，他全部都记得。那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诊断叫做PTSD， 就是一种 trauma 叫什么 ？trauma 叫什么？
创伤
。对对对，就创伤症候群，这种是什么东西呢？因为你跟他讲道理，他都知道，那脑子记忆力什么理解力都在，可是问题他这个感觉的记忆不在这里，在这个中间，这个刚好是两个脑叶下面这个地方，所以他我们转脑子的时候不是左边转就是右边转，这个中间连线很少。它就夹在两个中间，在最下面的小小的一块，可是这里面完全是感觉的记忆，所以最糟的那种重创伤的东西都记在这个里面，感觉都记在这个里面。好，那你跟他讲道理没有办法通过，所以这个东西常常治不来。就是我们你看啊，现在什么很多这个退役军人，我就听到一个例子哈，他就是有一个退伍军人，他们这个政府那时候就有，他是越战的退休的那个一个兵。结果呢那政府就给他们一些福利，就是让他们都有一些就是心理医疗 counseling。那他呢这个人在纽约，那他的这个医生，他这个给他谈协谈的这个医生呢在一个大厦的52楼。结果呢他们两个谈的这个谈的都很好，因为他是一个官，他很有教育水准也很高，所以谈的时候他都理解，然后这个用那种创伤的方式哈，你当时的感觉什么，你看到的是什么，就是跟他讲。那突然这个人嘣，就这么大一个人，六尺多人就钻到那个桌子底下去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窗外有一个直升机过去，你知道直升机对越战人来讲就那就是生死，所以你马上要找一个地方那 duck 就躲进去，你知道。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呢？这个其实这个东西他脑子跟你讲已经做了一战他都懂，可是呢这个在这个中间这个地方没有碰到，所以他那种恐惧什么全部在里面，他那个重伤害的恐惧全部都积在这个记忆里面。所以你的记忆力是他没有，他跟事情不会连，可是他会记得，
就是感觉。
对，他而且我们如果你是读圣经读多一点的话哈，你会发现哈，他就说什么都是心啊肝啊什么我的肺腑啊什么，那个其实每一个内脏都有记忆力，很妙，不是只有大脑有记忆力哈。因为哈，你现在其实我现在我上次也做过这个实验哈，我们大家现在哈，你闭起眼睛来哈，然后尽量安静下来哈，我让你想哈，想你的妈妈，你现在全神贯注想你的妈妈，好，你身体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好，是一个什么样的哈？从心啊。整个身体啊，你从肩膀脖子哈，整个身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好，那我现在让你想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呢是曾经重重的伤害过你的一个人，你现在全神贯注想另外一个人，想这个伤害你的人，重伤害过你的人。如果这个人是妈妈呢，你就想另外一个人哈。那你看你的心，你整个内脏，你的身体，你的脖子肩膀，你的感觉是什么？会有很大的不同。好，那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的其实我们的这个里面每一个东西其实都有记忆。好，不只是在大脑的记忆的那一块，记忆占了很大一块。好，在我们脑子里记忆很大一块。那所以呢这个有记忆，这个是跟事连，是理性的一些记忆。好，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大脑就是 frontal lobe 这一边主的是理性的东西。好，那很多东西不见得在这个里面。那我们今天脑子里面就发现有一些地方它记的东西是 是有记忆力的，可是就跟大脑的 记的方式完全不同。好，然后另外内脏里面你要发现也有记忆，所以有时候移植内脏器官有时候你会有很奇怪的一个感觉，或很奇怪的是它里面的记忆在你完全很陌生，可是你有那种感觉，我们这边有医生应该知道哈。好，就是这样。大家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提议？有没有什么想建议，或是有什么的？有没有？呀、yeah. ，
刚刚在第一个阶段和第二阶段都告诉我说，在第一个阶段，
啊、
uh-huh. ，
是开的吧？嗯，
那你就是在第一个阶段、
关了。
你比如说，你是说你可以温柔的去抱抱孩子呀、啊，给他换尿布啊。等到第二个阶段的时候，你会让他。第三、第四、第五，你有给我们一个切实的说，到底在行动上怎么做
？ OK， 好好，我想哈，这个东西我们下午会提到，这个事情我们下午呀，我们下午一定会谈到这些东西。啊哈，
就是我刚刚老师有提到说0到18个月，可是如果说在这里。我们在这中间前面可能有符合他的需要，可是后面 maybe 在13、14个月他已经会走路，他好像似乎也懂了一些事情的时候、嗯、我们就开始已经有在做一些教导，可能就有一点强制性啊，或者是什么，就可能就是说在同一个阶段内，可是我们的做法有点矛盾或者是不太相同的时候、
嗯、
那这会不会导致说小孩子的发展是一个就说可能也是比较混合或是
这个哈，这个东西没有是绝对一定会怎么样，和绝对没有这个一定就不会怎么样，或者这不是一定的。那一般来讲，如果你第一个阶段成了的话，那通常孩子里面是很有安全感，也对你有相当的信任。所以你后来如果做错，我就说我们都可以改，我们以后你要更大一点，我们可以跟他道歉、抱抱啊，什么都可以。其实现在就可以。那道歉他不是很明白了解是怎么回事，可是他知道就说哦 OK 好，妈妈跟我说妈妈很爱我，就这样就够了。他只要知道你爱他，相信那个爱就行了。好，因为我们下面今天12点就开始有牧师已经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就休息好不好，我们下午2点钟见。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